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考虑辞职，这是根据加拿大 CTV 的新闻报道，说加拿大的总理叫贾斯汀·特鲁多正在考虑辞职。新民主党领导人居勉成在今天表示，特鲁多需要立刻下台。那么有消息说，特鲁多之所以在153席的情况下还能够执政，主要依靠的就是新民主党的支持，而现在新民主党呢，似乎是要撤回自己的支持。在今天12月16号，因为和总理特鲁多在执政上的分歧加大，加拿大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方慧兰突然宣布辞职。原来呢，他是在周一当天向议会提交秋季的经济更新报告，外界预计报告可能会显示自由党少数政府在2023和2024财年中的预算赤字远远超出预期。那么56岁的方慧兰他突然辞职，就让总理特鲁多失去了一位内阁中的重要的盟友。加拿大国内媒体报道说，方慧兰和特鲁多在临时减税和其他支出措施的提议上发生了争执。方慧兰认为呢，即将上任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政府对加拿大进口商品拟定征收新的关税，这一个威胁对加拿大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他说，特鲁多需要增加支出的计划是一种政治噱头。再来看另外一个突发的消息，就是在威斯康辛州呢，有一个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枪击事件是发生在威斯康辛州当地时间上午的10:57，在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丰盛生命基督教学校发生了枪击事件。麦迪逊警局已经证实，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一名死亡人数是一名青少年，据信呢，他是枪手，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学生。警察局长巴恩斯说，今天是悲伤的一天，不仅仅是为了麦迪逊，也是为了整个国家。有消息说，官员们仍然在努力清理学校。白宫高级副秘书爱丽丝·西蒙在 X 上发文说，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了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校园枪击事件的简报，白宫的高级官员正在和麦迪逊当地同行保持联系，以根据需要来提供支持。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说软银的 CEO 见川普承诺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这个消息来自 CNBC 的报道，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周一访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住所海湖庄园，并且宣布未来四年内会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这个消息呢，来源称孙正义呢还将和川普的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创造100,000个和人工智能 AI 相关基础设施相关的就业机会，资金会在川普任期结束前投入。那么这笔资金可能来自软银控股的多个来源，包括愿景基金、资本项目或者芯片制造商安谋控股。孙正义呢，他一直是人工智能的坚定的支持者，并且推动扩大软银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也已经在 OpenAI 中持股，并且收购了芯片初创公司 Graphcore。在2016年川普第一次当选总统之后，孙正义呢当初就做出了类似的宣告，软银同意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目标是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关于德国总理在不信任投票中落败，并且启动了提前选举程序。德国联邦议院针对总理肖尔茨的信任投票动议投票结果显示，肖尔茨没有能够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员的支持，所以正式启动了提前德国大选的程序。预料呢，肖尔茨会建议总统施泰因迈尔解散议院，并将原来定于明年9月28号举行的大选提前到2月23号举行。那么在新一任政府就职前呢，他仍然会履行总理的职责，德国议院呢也不会完全停摆，但是仍然会继续履行既有的立法流程。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总统下令解散议院60天内必须举行议院选举。 据推测，施泰因迈尔因为宣布解散议院的时间是12月27号。那么在今年的11月份啊，德国自由民主党退出三党执政联盟，导致社民党和绿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根据德国的法律的规定，在大选明年2月23号举行之前，舒尔茨会继续担任看守总理。同时，各党派围绕选举前优先处理的紧急措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防止上个世纪30年代短命且不稳定的政府局面重演，所以德国宪法就设立了一个复杂的提前选举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总理呢是拥有主导权。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早前就表示，希望能够遵循传统，在合理的时间内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虽然总统主要承担礼仪性的职责，但是根据程序，他将在总理建议下解散议会，并正式宣布选举。好吧，以上的消息呢是关于德国总理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是关于韩国总统的。是说呢，韩国宪法法院审查尹锡悦弹劾案，党魁韩东勋辞职。这个消息其实最早是来源于上个周六12月14号，在韩国国会正式通过弹劾动议之后呢，在今天12月16号，宪法法院开始审查尹锡悦的弹劾案，并决定在下个周五12月27号开审。至少有12名国民力量党成员投票支持弹劾案，让执政党出现了混乱。党魁韩东勋在周一宣布辞职。韩东勋表示，他认为公开支持弹劾尹锡悦是恢复国家秩序的唯一的一个途径。他宣布这项消息之际，宪法法院已经开始审查尹锡悦的弹劾案。在12月15号，在韩国总统府所在龙山区道路的两旁，大约有半英里长的花篮都是尹锡悦的支持者送来的。在周一的大法官会议中，法官考量到案件的严重性，决定优先处理这个案件，并且拟定了裁判准备期限和证据调查程序等等。调查人员会在本周传唤尹锡悦进行质询。宪法法院将会任命2名法官来监督证据调查，也会组成一个法律审查小组。法院还要求尹锡悦呢要提交答辩书。在完成审判准备的程序之后呢，公开辩论审判庭才会正式的开始。法官叫做金亨斗，他说呢，宪法法院将会讨论程序以及怎么样进行辩论。韩国的法律规定呢，说宪法法院总共有9位法官，那么在审理弹劾案的时候，至少有6名法官投下赞成票才可以罢免总统。那么目前宪法法院呢有3个职位的空缺，因此所有的法官必须要全员支持弹劾才能够罢免尹锡悦。韩国的宪法法院最多有6个月的时间来决定到底是不是要罢免尹锡悦，或者呢是恢复他的总统职位。那么我们看到，在2017年的朴槿惠的案件中呢，宪法法院啊是在国会投票弹劾总统大约3周之后，才开始了口头的辩论，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出了裁决，最后是决定撤销了朴槿惠的总统职位。那么目前尹锡悦还有一些高级官员呢，可能会面临着叛乱的指控。尹锡悦在周日是缺席了检察官办公室的传唤。尹锡悦说，由于他仍在组建自己的辩护团队，所以呢未能出席。韩国代理总统韩德洙领导的政府正在迅速地采取措施，向韩国的国际伙伴提供保证，并且稳定金融市场。那么在一天之前呢，这个代理总统韩德洙还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重申韩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同盟牢不可破。好吧，以上呢就是先后为大家报道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考虑辞职，德国总理在不信任投票中呢落败，启动了提前选举程序，然后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呢是决定被审查了，党魁韩东勋辞职，这几个消息都是和各个国家的总理级的人物有关哦。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